Alleluia, 赞美你。哈啦啦巴西格啦啦，哈啦啦。哦，赞美你。哈啦啦巴西格啦。哦，主啊，让我们听到你叩门的声音。主啊，要进入我们生命的内室，与我们一同作息。哦，你应许，你对我们说，得胜的要与你一同坐宝座。哈利路亚。哦，我们从与你同坐筵席，进入同坐宝座。哦，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看我们灵里的眼睛。哦，我们现在就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在灵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哈利路亚，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你。哦，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属天荣耀的地位跟经历。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赞美你。哦，我们不再过属地哦劳苦重担的生活。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哦，让我们飞翔到你的宝座前。哈利路亚，赞美你。哦，把撒拉佛的恩膏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的宝座，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说圣哉，圣哉，圣哉。哈利路亚，我们一同来赞美你。哦，我们赞美你。哦，我们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哦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哦，我们完全谦卑的哦隐藏自己，来到你的荣耀的宝座前。哦，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哦，荣耀的主，赞美你。哈利路亚，神，赞美你。哦，你向我们说话，赞美你。单单的仰望你，赞美你，仰望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哦，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哦，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你是荣耀的王，荣耀的王。哦，要进来。哦，我们赞美你，我们众城门都要抬起头来。哈利路亚，荣耀的王要进来。哦，荣耀的王，哦，有能有力的耶和华，我们赞美你。哦，你进入我们的生命的至圣所。哈利路亚，赞美你。哦，我们在内室的至圣所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哦，来与你亲近。哈利路亚，赞美你。哦，用你的爱与我们亲嘴。哈利路亚。哦，主啊，你爱的膏油来膏抹我们，来苏醒我们。哦，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重新得力。哈利路亚，赞美你。哦，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赞美你，赞美你。哈啦啦啦，是神，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啦啦啦啦啦啦啦，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哦啦啦啦啦啦，是啦啦啦啦，赞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啦啦，啦啦啦啦啦，是赞美你。啊啦啦啦的心的啦，哦，赞美你，哦，赞美你，你爱的恩膏，哦，你爱的恩膏来触摸我们，哦，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哦，赞美你，你向我们显现，你向我们说话，哈利路亚，赞美你，哦，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啦啦的心的啦啦，赞美你，啦啦啦的赞美。哈啦啦啦巴西，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了，谢卡啦啦啦，哈啦啦，哈啦啦巴西，噶啦啦，赞美你，哦，赞美你，哦，是的，主，我们真的等候在你的面前，要瞻仰你的荣美，要寻求你的面，哦，你的面我们正要寻求，哦，让你仰脸来光照我们。哦，仰脸来光照我们，哈利路亚。哦，在你的光中，哦，赞美你，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哈利路亚。哦，主啊，你就是那个真光，哦，你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哦，我们等候你， 等候你，赞美你。哦，直到诚信在我们心里面显现。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哦，赞美你，赞美你。沙格拉拉拉，赞美你，赞美你。哈啦啦啦，赞美你，赞美你。心格拉拉，呼啦啦啦的心，赞美你，敬拜你，敬拜你，赞美你，哦，赞美你，哦，赞美你，主啊，今天晚上要我们寻找你的，寻求你的面的，寻找就能够寻见，哦，要我们不单领受，哦，真理的知识，要我们有真理的经历，哦，能够经历到你的荣耀，你的荣美。你的同在，哦，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你荣耀基督，哦，高举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特别要介绍一位教父，叫俄里根。让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只读一节，第十章的第一节。好，找到没？到来读。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再看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二节，找到一同来。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手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能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这两段经文可以说能够代表俄里根他的基本的神学思想，也可以看到俄里根他如何受到柏拉图的思想影响，非常注重那个属地的跟那个属天的。这个属地的常常只是反映那个属天的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特别来说明他的受到柏拉图的这种的二元世界属地属天的思想的影响，如何把它成为一个灵异结晶之父，也成为内在生活之父啊？为什么柏拉图的思想会影响到他会有这两个的发展跟方向？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俄里根，他出生在哪里啊？在北非的最北边亚历山大城。然后他十七岁的时候呢，因着父亲曾经为主寻道，他虽然很年轻才十七岁，他也有同样的心志要为主寻道。所以有一天他就把自己预备好了，沐浴啊，更新，然后把自己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祭物，可以为主献上而寻道。所以他本来的计划是自己洗完澡之后呢，然后就到街上面对这些罗马兵丁呢，就做见证，就为主寻道。结果没想到他的母亲怎么样，当他在沐浴的时候呢，把他的衣服 啊，有点 echo， 可能有调低一点点，把他的衣服跟家里面所有能够找到的布什么东西都把所有把那个收起来。所以当俄狄根洗完澡，哎，衣服不见了，怎么样出去啊？为主做见证，为主寻道，他就被他母亲就拦阻了。他虽然不能够为主寻道、爱主，甚至舍命，但是他就从此就专心就研读圣经，要成为非常好的圣经的教师。他曾经在这个该撒利亚有他的学房啊，教导很多弟兄姊妹。那么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因为他在教导当中，很多的姐妹就跟他问问题啊，甚至会单独跟他有些的交通，就开始有人就诽谤他啊，说他有些绯闻的事情。结果俄狄根怎么做？他真的就照着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所说的，为天国什么试验，除去这一切的流言攻击，他就完全为神的缘故，就是过独身，就是自愿的生活。所以你看到他对主的那种的爱跟完全的摆上，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深入的。好，那么他是非常有名的圣经的教师，他也做了很多的著作，特别他对圣经的研究，他是第一位做这样的圣经的所谓六横本的一个的圣经的译本，叫 Hexapro。Hex 就是六的意思，那这个六行本是怎么样的一本圣经？是把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好，希伯来文有一个 column， 然后第二个 column 呢，就是其实是一本 Septuagint， 对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就是其实是一本。那同时他自己也找了很多别的希腊文的译本来对照，就等于今天的 Interlinear Bible 啊，有不同的 version 放在那边来研究旧约的圣经。所以你就看他对神的话、对原文，他非常有深入的研究啊，不是单单只是注重与神灵交，他非常重视神的话语啊，所以这个叫 Hexapro 啊。那同时他也是第一位所谓系统的来研究神的话啊，系统的神学家，因为他的著作就是有一本书叫做 First Principle。 那这本书呢，他就很系统的来讨论这个神论、世界、自由跟圣经。那他不单有这样一些神学的著作，他在实践神学方面更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他自己对神的经历，他祷告的经历，他写了祷告这本书 Prayer， 他自己爱神愿意为主寻道这样的一种精神，他也写了一本寻道的劝勉啊，劝勉弟兄姊妹愿意勇敢的面对这种寻道的事情，叫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那当然他自己在这个主后249年的这个大逼迫当中啊，他因为坚守他的信仰，所以他被 下狱受苦刑，他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残害。所以五一年出来之后啊，不久在254年主后，他就被主接去了。那他除了很多的灵里的经历、属灵追求的经历啊，写成祷告跟寻道的著作，他也写了很多的解经书啊。当然最有名的解经书就是雅各书啊，我们图书馆有这本啊，他所写的啊雅各书的注解。那么大部分的旧约的书卷，新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除了马可没有注解，他都注解了。然后大部分的保罗书信他也注解。所以他不但是注重这种密契派或者奥秘派的与神的灵交、内在生活的追求，他同时非常重视神的话，读神的话、研究神的话、注解神的话。那当我们去研究俄勒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的特点也是他一个伟大的贡献，他被称为灵异解经之父。灵异解经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Allegorical。 那什么叫灵异解经？你对灵异解经的认识是什么？有时候说啊，这个牧师啊，他讲到很会灵异解经，那究竟什么叫灵异解经？
除了字面的意思以外，还有属灵的意义。
还有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属灵的意义？很好，什么叫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属灵的意义？
就撒玛利亚妇人的话，撒玛利亚妇人她预表什么东西？她代表什么？
啊，代表什么？但他这个代表有一个方向的，不是你随意灵异解经啊。他这个代表，这个灵异要常常是指向基督的，跟基督、跟教会、跟救恩、跟灵命要有关联的。那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我过去可能在读经与诗经这门课里面有提过这个例子，我们放了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很多同学没有上那个读经与诗经啊，这个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很简单，我们来看这个灵异解经啊，俄勒根怎么来处理这个灵异解经。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30节。好，我们很快的读到30节到35节。好，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我们一同来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那么我们读这本圣经，按照我们现在的解经方法，其实在当时他们也是有三方面的解经方法。第一就是字面的，字面 literal， 字面 literal。第二方面 moral， 第三方面就是 allegorical 或者 spiritual。 那字面的话就是我们就读到这个故事，耶稣讲这个比喻啊，讲到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字面的啊。那不单单知道有这样一个的比喻啊，讲谁是这个你的邻舍啊， 要进一步看到背后它的道德的意义。这个道德意义是什么？这个故事背后的道德意义，在教训我们要怎么样？要照顾有需要的人。背后道德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一个那个真正你的邻舍，就是那个爱你的人。而这个爱是怎么样啊？是超越种族的。这个是撒玛利亚人，不是自己人，不是犹太人，是他们所轻看的，像今天我们很多人轻看的黑人啊。其实黑人很聪明很棒啊，我们以后要读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个黑人来的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黑人就傻傻笨笨。未来一个世纪是黑人的世界，因为现在非洲大复兴，我告诉你，将来最熟灵、最有恩赐、最有能力的人是在非洲啊。我们将来要去非洲去取经啊，要参加大复兴啊，最有恩膏的聚会、死人复活的聚会是在非洲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哦，那个道德意义，一个真正的爱是超越种族，而且超越什么？你发现这两个人，一个是祭司啊，一个是利未，一个是从耶路撒冷一个从耶路撒冷下来，很可能他刚刚做完他祭司的工作要回家关心事件，所以这个祭司他的爱是有限制的。被什么限制啊？然后他赶着回家，为他的私心，为他个人的需要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停下来啊。真正的爱应该是什么？不像这个祭司一样，可以超越你自己的 agenda， 超越你个人的需要。需要你很想家啊，已经服侍了一个多月啊，快快回家啊，享受家庭温暖。但是真正的爱应该不像这个祭司，可以超越你个人的需要。要这个立位可能是要往上面去服侍的。那他为什么不敢去碰这个人？他很怕什么？不洁净，万一他死了我就不能侍奉了。所以你发现他被他心里一些的律法在拦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爱，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论断，很多的计算，所以我们爱不出来。所以这个故事的 moral teaching 是要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爱是应该超越自我，超越自私，超越你工作，超越你自己的律法啊，放下你的律法，超越你的种族，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他会不顾一切啊，不顾自生命的危险啊，他可能也会想会不会强盗还没走，躲在旁边啊，也会担心的。假如你今天看到一个人躺在那边被打了一枪，你敢过去吗？坦白说真的不是很敢。假如在当趟的话啊，我两个月前在当趟有个经历啊，因为在当趟第五街，在那个 Harvest Rock 的那个 Mission Center 里面住了两个晚上，晚上十点多，他幸好有个 gate， 我在那个 gate 里面乘凉，很热嘛，两个月前，哇，那是外面那是 homeless 啊，真的是很恐怖的，在那边抽大麻，那个大麻的烟供进来，然后他就在那边卖毒品，然后这些黑人在那边又唱又叫又吵又闹，然后他们的天就 pitch 在路边，就睡在路边。假如不是有那个 gay， 可能早就没命了。他们那个 mission 那个 shelter 就在第五街当趟最黑暗的地方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假如有人在 gate 外面躺在那边，快要死了，你叫我敢不敢开那个 gate 出去救他？我真的也是可能不太敢了，除非多找几个人打电话啊，叫警察。但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很勇敢，他真的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救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是 moral teaching， 让我们看到爱是怎么。要付代价的，要有敢，要勇敢的。你不敢，你也爱不上去，你也帮不上忙，啊，你最多就是给他祷告一下就跑了哈，啊，平平安安你就走了，很不容易。这个是 moral teaching， 但是对俄利根来说，最重要的 是他背后的灵意跟基督跟教会跟救恩有关系的，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所以他从这种灵异的角度，他都讲到，哦，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犹太人，是预表人类的堕落。啊，他离开了神，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是预表人类的堕落，预表罪人，啊，受到这些强盗撒旦的伤害，啊，因为这个撒旦就是什么，就要偷窃杀害毁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犹太是预表堕落的人，罪人。那么祭司立位代表什么？也是犹太的律法主义没有真正的帮得到这个人，律法主义、犹太主义、祭司立位这些东西帮不上这个人，对这个人没有办法产生救恩的作用。只有谁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预表谁啊？预表耶稣啊！所以耶稣出现了，不顾一切的要来救这个罪人，要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怎么帮呢？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这个油预表什么？圣灵，酒代表神的话，用神的话，用圣灵来重生他，来医治他，来更新他。然后更妙的，他解释这2000银子是代表什么？教会的两个圣礼，哇，讲得头头是道。教会的两个圣礼是什么？一个就是受洗，一个就是圣餐。要把它交给殿主，谁要做这个殿主啊？这个殿就是什么？教会，殿主就是这个 priest， 这个主教，啊，所以一个得救的人需要怎么加入教会？要在教会的保守啊、造就啊、保护里面来照应他，啊，要教会的牧养他。哇，你看把整个救恩教会生活圣灵基督在这个故事里面都讲了，你看到吗？弟兄姊妹听到这样的一个灵异结晶会不会得到造就？哇，会得到造就啊！你灵里面有没有觉得哇，你看到教会的荣耀，这个殿不是普通的殿啊，不是黑殿啊，是好殿啊，是照应你的，要好好过教会生活啊，不要随便离开教会啊啊！这个圣礼的重要啊，圣餐的重要啊，2000银子，这讲的也是真的很有造就性。但是是不是这个圣经原来的 moral meaning 或是 literal meaning 完全？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有没有造就？有造就。所以其实我们中国教会很多传道人很喜欢用灵异结晶，但当然有很多灵异结晶不照着这个原则。灵异结晶的原则是什么？啊，要跟救恩有关系，要跟基督有关系，要跟你的灵命有关系，啊，啊，跟教会有关系，啊，嗯。那么第二方面，他不但是灵异解禁之父，同时也是内在生活之父。他不但注重好像在头脑上认识神得救，他非常强调在灵里面如何能够面对面的看见神，朝见神。那为什么称他为内在生活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位把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这段经文解开的。我们放到希伯来书第五章14节，当然很多人不一定同意他的解释啊，但是他是灵异结晶之父，所以没有问题的。5章14节怎么说？一同来，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我们注意心窍这个字。我不晓得你过去读这段经文你的体会是什么，这个心窍，什么叫心窍？在 King James Bible 翻的什么 Sense。 所以我里根把这个心窍解释为 spiritual senses。 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得了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跟这个肉体的生命是 analogy， 是对应的。我们肉体的生命有什么？有眼睛，有视觉，有耳朵，有听觉，还有什么啊？嗅觉，鼻子，还有嘴巴啊，味觉，还有身体什么触觉。它是同样的，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有 five spiritual senses， 有灵你的眼睛，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能够求神能够照明你心中的眼睛。我们里面有一个心中的眼睛，啊，那么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多次的跟教会说，凡什么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耳不是单单指肉体的耳朵，是灵里的耳朵，能够在灵里面可以听到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你灵里的眼睛可以看到，在你的生命的至圣所内室里面可以看到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你灵里的触觉可以摸着耶稣的手一起来 cheer 干杯的，可以夹菜给耶稣的，这是灵里的一个的触觉啊。你的这种灵里的这种嗅觉，看到耶稣基督如同倒出来的膏油那么的馨香。有没有姐妹们或者弟兄有这种经历啊？有姐妹有，特别在一些特会，当圣灵在浇灌运行，基督的爱浇灌的时候，哇，有些姐妹或者弟兄他们真的是在灵里面闻到那个馨香或者玫瑰花的味道啊。那么甚至现在更奇妙的，很多聚会里面有所谓金粉，有钻石啊。前天啊，昨天啊 ，Peggy Cole 来我们学校，我们一起祷告。他说他们在剧院里面捡到一个五卡拉那么大的蓝钻石，哇，不知道值多少钱呢、啊？改天要叫他们拿来看一看。啊、那么梁牧师在香港的聚会，感谢神捡到，他给我看了小小的，可能是50个 point 啊，不到一卡拉，就是圆圆的小钻石，一颗一颗小小的。为什么好像不但很多人能够闻到基督同在的馨香，甚至有金粉啊，有这些钻石？ What is the spiritual meaning？ 我们要灵意什么解开它的用意，不能只是为转捡金粉而捡金粉。究竟金粉的撒下，钻石的淋到，是代表什么意义？代表什么意义？是代表可以把它卖掉赚点钱，神的供应代表什么？记得吗？亚伯拉罕差派他的老仆人去迎娶利百加的时候，当这个心腹点头 yes ready， 这个老仆人把什么他所带的什么就是 jewelries 放在他的身上，在预备这个心腹，把这个心腹要带到谁啊？以撒的面前。所以其实现在是很荣耀的一个牧师的时候，表示耶稣在预备这些心腹，就是我们把这些 jewelry 的东西，金粉也好钻石也好，来显明，表示新郎快来什么迎娶我们。所以这些的线上的彰显，不是为了好像神神奇奇，背后有什么？它的 spiritual meaning， 它的 allegorical meaning。 那俄利根就是常常在经文里面去把这些灵异把它找出来啊，不是看那个现象，对他来说现象字面的意思 不重要啊，究竟背后的灵意是什么？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被圣灵击倒，他倒在地上，他的灵意是什么？特别在末世，很多圣灵特别的彰显跟经历，我们作为传道人一定要把这个灵意解开，否则他大家觉得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在搞什么玩意啊啊！一堆人在那捡进分干什么啊？倒在地上是什么意思？他的灵意是什么？这是什么的恩膏？这是门徒约翰的恩膏，躺在耶稣的怀抱。再来，我们会介绍另外一位中世纪的主的仆人 Bernard Clairvaux， 他就有这种经历，他觉得非常美。他说，这种倒在地上是 sleeping in Christ， 是睡在基督爱的怀抱里面，能够在灵里面享受基督爱的浇灌，好像一个新妇嫁给新郎与他同睡。哇，太美了。所以下次假如你有这种经历被圣灵击倒啊，你不要想只是想能不能看到些什么异象啊啊，或者听到些什么声音啊啊，你灵里面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在他爱的怀抱里面啊。所以伯利根他非常重视这个灵意啊，那他也非常注重在灵里面与基督这种内在生命的灵交，能够面对面的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那么为什么他会那么注重灵意，那么注重这种内在的面对面，能够认识基督，能够朝见基督，什么原因？原因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这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在希腊的特别柏拉图的哲学思想里面，我上礼拜提到，基本上是一种二元世界观，就是物质的世界是一个 physical world， 对这个物质世界它的认识是一直在改变的，是个 becoming， 所有有形的物质的东西都是会变化的，都不是完全永恒的真实的，一直在变。你的妻子年轻的时候很美，每天都在变，越变越不好看，当然可能灵里越变越美，灵里有价值，肉体的东西都是常常在变的。但是另外一个世界呢，叫本体世界 being， 这个现象界 phenomenal world 或是 becoming world， 其实是这个本体世界或是叫理性世界 form。我上礼拜提到这个理性世界啊，或是 idea world 的一个的 projection。 那这种 projection 呢，就好像在当时希腊时代罗马时代，君王或是主人他手上的戒指有他的像，有他的 image， 那么重要的公文或者说契约，他们就用这个戒指上的他的像打在一个 wax 上面，就产生一个 wax image， 就作为一个的证据啊 authorization。 那你想想看，这个 wax image 永远不能够完全代表那个真正戒指上面那个形象啊，更不能完全代表那个真人背后的真人，那个蜡的像 wax image 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和因着时间怎么慢慢会变的。所以柏拉图说，我们这个现象世界就像这个 wax image， 那个真体是背后那个 real image 是那个真正的本体，那个人。所以这个物质世界一定有它背后一个超越的真实的存在。所以柏拉图把这个的原则应用在跟神的关系，应用在读经上面，所以他就认为旧约的圣经，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是什么？旧约很多的东西的记载都是什么？将来美事的影儿，真体是基督。这旧约就好像是一个的 metaphysical world 啊，它背后所代表那个灵异真体才是最重要的。这旧约，你读旧约要读到背后，是代表新约的基督，基督才是这个真体，这个必应。也是他读旧约的一个原则，应用这种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要看他那个超越的背后那个真体啊。同样他应用这个原则读新约圣经，他说你读新约圣经不能只到读到这个新约的字句啊，你要读新约圣经背后的灵异，那个背后的 allegorical meaning， 那个 spiritual meaning 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灵后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什么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个经义原文是什么？是 spirit 啊，或者 spirit 啊。所以欧林根说，不是单单只是读到这个字句的表面，你要读到背后那个 spirit， 那个灵义，那个经义啊，才是能够叫人活。所以同样的，他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对基督的认识。他说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从肉身来认识我们的主，只是看到耶稣他行神迹，他的爱心，他的舍命，他的榜样啊，他的道德啊，他的伟大，从肉身认识基督所做的所讲的。他说这个不够，你要从这一切背后要认识什么？认识那位神性的基督，荣耀的基督，灵里的基督。你不能只是从教义在真理上知道基督，这种知道的认识是一种对最外面的认识，是属肉体，是按照肉体来认基督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们放在灵后第五章，灵后第五章十六节，保罗曾经凭着外貌来认耶稣，现在十六节他怎么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个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了。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凭着外貌对基督的教义来认耶稣。他说这种凭着教义外貌认耶稣不够的，你一定要超越，超越能够认识那个灵的耶稣，而且要认识面对面，在你的灵里面认识那个灵里的基督。 能够真正的经历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怎么说，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基督有没有成形在你心里面，然后在你里面经历人里面内在的那位荣耀的基督，哇，真的能够在人里的眼睛就敞着脸被看到神的荣耀，那个依稀有说不出的荣光大喜乐，基督成为你心里面什么荣耀的盼望。其实荣耀是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不是将来的盼望，是现在基督坐在你里面彰显他的荣耀，他的荣美成为你里面荣耀的一个经历，荣耀的一个看见。他说要这样来认识耶稣。所以你发现他为什么有那么深入啊？对神的追求跟渴慕，原因就是什么，是一种柏拉图的 transcendental thinking， 超越的啊，里面的背后的灵里的那个才是真实的，才是最有价值的跟最荣耀的。那顺便一提，因为在讲义里面有提到柏拉图的学生是谁，有名的学生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这个学生呢，假如是我是柏拉图一定会吐血，因为这个 Aristotle 跟他老师所讲的恰恰相反，他的世界观跟柏拉图刚刚相反。柏拉图说那个真体，那个本源，那个不变是在一个超越的世界，是在物质以外的，你要追求这个 transcendence。 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很能够认同，对不对？甚至这个俄狄干就应用了这个原则，跟主的灵交，对不对？读经很有用。但是他的学生却提一件什么事情呢？ Aristotle 说，亚里士多德说，在物质 matter 它的本体，它的真实性不是在外面，乃是在这个物质的里面，在它本身的里面的 nature。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物质呢，你就研究它的里面，它的一切的真实，一切的本体都在它里面。其实阿里士多德的这种的讲法开了现在科学之先河，人就开始把这个思想怎么从一种超越好像很飘渺的境界呢，就进来好好来研究这个物质的本体里面是什么，在后来才产生这种原子论啊等等啊。所以他是现代科学之父，把整个的研究的对象转过来啊，就是注重物质的本身。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转变，这个其实代表现代科学。为什么现代科学这些科学家开始的时候不太能够体会神的存在，或者对神的这样的追求？因为他们觉得什么不切实际，看得见的才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切，证明得到的研究得到的就是它的真实，在这个外面世界以外的东西 I don't know。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孔子怎么说，未知生怎么焉知死，这个超越的东西 who knows 啊？但是对柏拉图来说，他是那么的确定真实，说这个是存在的，这个 metaphysical world， 这个本体的世界，理性的世界，先前的世界是存在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读希伯来书，其实是先有天上的帐幕，才有什么地上的帐幕。摩西是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来建造地上的 会幕，为什么要那么的准确？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反映 reflect 天上的那个帐幕，先有天上的帐幕，才有地上的帐幕。那这个的思想其实很，就是真的可以说神给这个柏拉图有这种恩典，给他有这种的智慧，那个真实的是超越，那个长存的果是超越的，不是在世界。但是因着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其实是把人类的思想怎么转向世界。当然到了十七世纪，这个所谓的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就更惨了，因为过去特别在欧洲经历这些宗教战争等等的这些混乱，之前在中世纪人都是以什么以神做中心啊，以信仰为中心，但是发现很失望。到了十七世纪启蒙运动，什么叫启蒙运动？就是开始不以神做中心，不以教会做中心，以什么做中心啊？以人跟世界做中心啊，所以整个的信仰就越来越困难啊。那其实这个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这种的突破性的见解已经开了一条路了，本体真实是在世界，在物质里面，你不要去追求一些飘渺外面的东西啊。好，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说明，为什么奥利根会成为灵异解经之父，会成为内在生活之父，这个背景，他的哲学思想的背景。所以一个哲学思想的背景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会影响到你，就是说对神的认知跟解释。所以幸好柏拉图这种哲学的背景的影响，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的影响？我觉得是蛮好的，蛮好的，但是不是觉得好，等一下我们再研究下去。他又太过相信这套的哲学思想，用这套哲学思想来嫁接他的神学思想，那就产生很多问题了啊。所以他的神学的特点算是 philosophical theology， 哲学性的神学。可以说从他的角度怎么去解释人类的堕落，他的人类的堕落完全是用了柏拉图的这种哲学思想来看的。他是什么时候堕落？其实堕落是原来亚当他是个 noetic man， 他是这个 mind existence， 是个 idea existence， 是那个超越的啊，跟神的 mind 是相连的，是在这种跟神的这个 absolute mind 里面相连，是一种 eternal union 跟 love。但是呢 somehow 亚当他远离了这种的 union， 就堕落了，进入了不是个 mind existence， 进入了这个 physical body existence and soul existence， 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活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堕落的境界，跟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不一样的。但是他要配合他的这种希腊的哲学思想，身体是不好的，身体是个堕落，是个灵魂的监狱啊，魂也是不好的，会有情绪 emotional 的变来变去啊。他说原来没有堕落之前，他是个 mind existent， 是个 noetic man 啊，这个 noetic 原文就是 nous， 这个理性，是个 nous existent 啊。所以你看他的神学，你就有点 这个那么爱神的人，他解释的神学很麻烦，所以他的三位一体的看法也是给人觉得他有这种受到希腊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把耶稣跟圣灵变成次等神的这种的感觉。所以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一个系统的人呢，是把俄狄根定为异端的所以我们要对我们很敬爱他的爱心，爱神的心，他跟神的这些属灵的经历，但是因为他受到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讲的神学就很麻烦。就好像我最近认识一个很爱主的传道人他真的是有爱心，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就是 homeless 的人，但是跟他一谈到神学，一谈到三位一体的你就晕倒了。他说其实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在三个不同的时代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穿上三种不同的外衣跟我们彰显，就约他是以天父这种严厉的方式跟我人类彰显，到了新约呢，他就换了另外一套衣服，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彰显。现在呢是圣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我听他这样解释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但是你说他爱不爱神，真的爱神。有没有生命，我也相信他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他就是高举基督爱耶稣。但一讲到耶稣呢，就没有所谓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这种的观点。我就跟他说那么耶稣不是在约旦河受洗，明明有 three distinct person 耶稣在河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天上还有天父的声音，解释我的爱子。我说甚至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讲得很清楚，父啊为什么离弃我，难道耶稣在那边作寿吗？是真的跟天父祷告他在科西玛利园也是跟天父祷告对不对他要去旷野是圣灵催促他到旷野所以圣灵是圣灵耶稣是耶稣，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位格他也不管我讲这些东西，反正他就是只有耶稣，只有耶稣 Jesus only。 所以呢，你以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结果不好，重新 rebaptize only in Jesus name 他们变得重洗派，很有意思的。这个教派是在五旬节中里面1906年阿苏舍大复兴所以为什么经历跟神学要平衡，这个宗派是从阿苏舍大复兴出来的，叫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因为我们在湾区你也会找到他们的教会的，就在 Campbell 那边有一个，我常常经过那个 Thomas Expressway 旁边的 corner 写着 United Pentecostal 那这次这个阿苏舍大复兴去年100周年，他们这个阿苏舍大复兴的 celebration， 这个教派呢也积极的动员参与那他们还编了个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他们就 full page 的广告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那么也因着这个广告，我才明白为什么 Peter Wagner 没有参加这次的 celebration， Jack D 也没有参加，那些比较有神学背景的他们都 distant away， 连 Ernest Chan 也没有参加。反正他们把包德林牧师请来反正那些比较不太注重这个就反而可以 get together。 所以我一看了这个车子我就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在看这个车子怎么没有这些 Peter Manner 的名字，他应该有嘛，对不对？他是林恩的一个使徒来的嘛那么 Jack Deere 也应该有都没有，因为他们对神学对三位一体他们是很重视的。你要跟这个 United Pentecostal 走在一起，真的是好像是默默的认同他们，他们有爱心，他们差派宣教士传世界听说他们 十一月要在美国一个佛罗里达开一个全世界他们传道人的大会，有几万传道人从全世界回来开会的，他们也很热心，很爱人，很拼命的传福音。但是就有点像奥利根，讲爱心没有问题，讲爱神没有问题，但是不讲到三位一体就卡住啊，就类似这种情况啊。所以譬如说奥利根介绍三位一体啊，他不讲三位一体的啊，他是讲对父神的介绍跟认识。因为三位一体这个观念跟名词是要到了后期特土良跟奥古斯丁到最后才把它敲定的啊。那他对父神的认识呢，认为父神是个律法者，或者 preceptor， 中文翻英文翻的 preceptor， 就是这个颁布律法的，颁布律法的或者定规律法的哪一位，就是父神。要圣子呢是中保 mediator， 人守不住神的律法，需要一位中保耶稣来赎罪。那这个救赎的观念还感谢神蛮清楚的哈，幸好。然后圣灵是什么呢，他对圣灵的认识跟介绍是一个 envisioner。哇，他这个的解释很好，圣灵是开启你心中眼睛的那一位，让你能够看到耶稣的，能够看到异象的，能够有看见的，有经历的，是打开你心里眼睛的那一位 envisioner。 圣灵主要就是来让我们经历重生，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让你能够看见，能够看见神的真实，让你在灵里的眼睛被打开，跟面对面的看见耶稣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啊。但是他对圣子跟圣灵呢，其实有 subordination 位次的一个次序的这种的教导，有点好像耶稣是有点迟等，圣灵又是有点迟等，那这是受到诺西底主义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不能单单就说讲热心讲爱心。你发现今天在中国大陆里面有些最厉害的异端都是最热心最爱主的啊，他们真的是拼命的，但是假如没有真道的平衡的话，通常是最爱主最热心的人越容易变成偏差或是异端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五旬节运动里面，在1914年就一批在五旬节运动被复兴的弟兄姊妹跟教派呢，他们就 consolidate together，就产生所谓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他们为什么要召聚在一起，就是要信仰上彼此守望，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这个真理的教导越来越乱啊，所以他们就要 form together， 要保守他们信仰的纯正。所以神召会呢是非常重视信仰的纯正，所以他们是第一个五旬节中呢注重神学教育啊，办神学院啊，然后发不同的学位，甚至他们是最早发这个在五旬节这个宗里面是最早发这个博士学位的。他们当中也出了很多的神学家，也因着他们对圣道神学的重视，神召会的影响，这个所谓灵恩的第一波一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的 powerful。 甚至我们说赵荣基他就是神召会在韩国建立的神学院毕业的啊，所以神召会在全世界设立很多的事工，他们就是很注重信仰的纯正，圣道跟圣灵的平衡。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让我们都知道奥利根的一些背景。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愿神祝福您。